今天我要来分享啊，就是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啊？其实神是应许我们，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啊，这是更好的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我们开始要进到丰盛生命过程当中，应许好了，但是我们中间仍然有许多要选择的部分。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样的，他们进到迦南地、应许地，这是命定的。但是在过程当中，刚刚人们要做一些选择。所以当他们选择错的时候，他们就快旷野40年；当他们选择错误的时候、抱怨的时候，他们生命当中就开始就是有一些更多的事情要去面对。所以同样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需要选择的。我们每天早上就可以选择起床，你选择什么？主啊，我要感谢赞美你。好，还是像北京人说圣灵早安。还是呢，你在每一天生活中，你早上起床呢，你想的是什么？想说啊，今天又有什么事情要做，好累哦。还是你起床的时候就觉得说最好再躺下去好了，好再晚一点再起床。我不知道我们做怎么样的决定，或是你喝一口水，或你吃什么样的饮食，它都有影响。有个影响很大，有个影响要累积，有个做错它影响性就很尖锐。所以我想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来做一些处理，做一些思考。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好，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到十五节。好，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好，在旧约圣经420页，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即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些牺牲做燔祭。在即便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是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该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个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个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有智慧可以听颂，我就运营你。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要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宴席。这是一段经文，是所罗门刚刚要接续大卫作王的时候，他跟神的一些对话。那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看见，若读第二章最后一节，他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其实对所罗门王而言，他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而且是环境都预备好了，他里面的一些内忧都已经处理好了。那外患其实呢，大卫王已经处理完了。所以基本上他坐这国位，就接续他的国王，就接续大卫王他的父亲坐那位置就好了。可以同意，我们就看见所罗门王有一个恐惧，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样治理这个百姓。所以所罗门王就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的时候，上帝就回应他，上帝就在梦中就向他显现，他问他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都可以求。所以我们做一个决定，他跟神求说：主，我想求一件事，就是我要得着一个治理这一些国民的智慧。 他就求了这个智慧，所以上帝就喜悦他。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是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我们常常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但是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临到你我，我们会求什么？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国王，但是我们在职场里面，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求什么？我们会做什么选择？所以这里我就提到一件事，这是人生的起步组。各位所问完长以前当王子就是培训，但今天呢他成为国王，他要治理国家，他要治理国家，所以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他到底要怎么决定？那所以我是想说，那我们就是靠用现在的语言，就是人生的起步组，他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所罗门王为榜样。那开始我们用榜样呢，第一件事情是所罗门王承认自己的不足够。所以刚刚要做这个王，他说我是幼童，不知道怎样应当出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所罗门王明白，虽然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但是他明白他自己不足够，他需要求神给他智慧跟处理。在我这几年里面，很多个学生陆续他就毕业，然后就工作，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在毕业的时候他们真的很惊慌，所以他们常常来寻求祷告，他们常常为特别他们做业务的，他们常常求主给他们开路，他们就发现呢，那电话打过去就给人家拒绝，那打了100通也拒绝100通，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来祷告说，主给我力量，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可以跟他们谈上话，我连那个东西都介绍不出去，我跟人家谈生意都谈不成，他们就来祷告，就来要求祷告，所以祷告就谈成了。别人打不通的电话他们打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做到了，他们就明白上帝真神奇很特别，所以他们就觉得可以。但是久而久了我就发现他们就不来祷告了，因为他们就觉得就很熟练了啦，现在知道什么口条再怎么讲了，打通电话要先讲什么，讲第二句话讲什么，然后慢慢让他就可以进来，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不需要了。等到碰到问题的时候又来了，我们好像一直活在那循环里面，不明白。但是可不可以这样承认，我们永远是不足够的？面对这个伟大的上帝，面对我们处理生命当中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其实我们永远不足够的。早十年或者我们可以跟人关系很好，但后十年刚刚一定你跟人家关系很好吗？我很会有人际关系，我懂得怎么样跟人家说话，我怎么样来那个处理一些事情，难道后十年你也可以吗？难道神没有把你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你要去更广大的族群，或是你要面对更难更棘手的一些人物吗？难道我们不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承认我自己不足够，主啊我真的需要你？这里所罗门给我们一个榜样，若我们愿意开始回应，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除非我们决定我们自己不足够。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他在年轻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其实他成绩不是很好，甚至有留学啊，有留级啊，不是留学，留级啊，或是有一些考不好重考的经验。刚才进到大学以后就看见他开始有一些变化，那变化是他做一个决定，他愿意来亲近上帝，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愿意来选择跟神站在一起，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就看见他的成绩开始不一样，他并不是不念书，但是他需要发现他的时间的安排，他有重新的规划，他不是以念书为优先，而是以觉得他可以服侍，可以关心他做优先。当他做这优先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就更认真去念书，而神也给他足够的智慧去处理他那个功课的问题。所以他转了一个系，可是转了一个系就发现那个系呢对他来讲好像如鱼得水一样，他就觉得可以处理得很好。甚至他到了研究所，到了硕士的时候，那个老板就是他们的实验所的教授，就是 对他有很多个欣赏。为什么很欣赏？因为发现为什么每次解题的时候他都解得出来，每次他报告的时候报告出来。他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要聚会，但是明天呢，就是要做一个报告，做一个解题的报告，就是说你明天呢，求你把那习题解一解，大家上台轮流上台解一解。我想说老师这么好当，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好，他就想说怎么办？好，那因为他们研究生呢都会集体来解答，所以他想说好吧，今天就交给他们好了，我就来聚会。好，那明天就是在问大家的状况，然后再一起来处理，好，那就可以来报告。聚完会以后，那就回去，就因为到很晚，他回去就睡觉。隔天早上呢，他就到实验室去问他，哎，怎么样？他们说我们昨天熬夜解题，哦，那怎么样？有没有答案？他们说一题都解不出来。他说那下午的报告怎么办啊？他说那怎么办呢，主啊？他说好吧，那他就把书拿来，他就开始解。天哪，他半天就解完了。然后就开始教大家说，哎，我们怎么解怎么解。而下午的时候呢，就老师说，哎， Kiki 有谁要解题啊？好，他就举手说他解题。好，因为没有人举手嘛。好，第二题有人谁要解题啊？然后看看大家虽然被教了，但是不太熟也不敢，所以他要解题。第三题终于有人被教过，我就说他来解。好，那我听得也很神奇，我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止这些事情，在实验室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我们应该要做一种实验，然后我们要买机器，但是因为经费不够，所以我们这样这样买好了。我们就是，哎，这个机器呢，是它有三段来组合，前中后段。好，前段呢我们买 A 品牌，中段买 B 品牌，后段买 C 品牌，然后把它凑起来。好，然后说，如果做过实验的人知道，这样怎么凑得起来啊？但是老说就请你去搞定他。天哪，他说怎么办？因为通常买机器是这样，有售后服务的，因为那机器很贵，所以如果你跟买同一个品牌，你就找那个厂商说，哎，我这样搭起来不行嘞，好，你要来帮我解决，他会出来。请问你要找哪一个品牌啊？你找 A 来，他说，哎，后面又不是我的。你找 B 来说，哎，前面后也不是我的，谁要来跟你做售后服务啊？所以很便宜的原因就不用做售后服务。好，所以你要看见他就搞告啊，他只要每一次来就只有搞告。他说怎么办？做不出来，怎么办？做不出来，怎么办？做不出来，搞告搞告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他就来说，发哥，搞定了。射出来了，那个光线射出来了。我说你也太厉害了。他说没办法啊，就是这样处理处理。那他做实验啊也不顺，他不顺就是他做了一个实验，后来那个实验老师说大概没有办法，原来老师也不懂，就给他做啊，不啊，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已经读一半了，还要换一个，所以他找他做另外一个实验。那这做另外一个实验就也很困难，很困难的原因是基本上第一个老师也不太清楚，因为他做的实验都很顶尖，因为老师也很顶尖，所以不会那个硕士就给他做很顶尖的实验。那他怎么办的这个顶尖的实验呢？他们学校他自己用好那个也没办法用，比如说他的仪器那个他虽然做好了，但是跟他早期的实验有关系，跟他后面实验没有关系，所以他跟台大呢，就要跟台大的实验室一个研究室呢跟他借实验室。那请问人家会给好的实验时间给你吗？刚刚都是他们学生都用完了，剩下那残存的那个零碎的时间再给你用。所以刚刚就去了以后也很困难，就是因为常有时候要做开要很久，那又做很久，人家就不给他好脸色啊，因为你总不能做一半就那就没做嘛，所以就是高就觉得很为难。但是在这么艰难的里面，在这么没有资源里面，他就祷告，他选择主你来帮我，他没有抱怨。他们说是老师怎么这样子啊，都不来帮我，没有抱怨，他就顺利毕业了。好，那我说那你顺利毕业你要干嘛？他说要读博士班。好，所以他读博士班也很辛苦。好，他辛苦是就是他最近终于可以老师说要给他口试，其实他两年前就应该可以口试。好，那我就问他说，那所以他这两年来就一直跟我有一些联系，就是我们就祷告，我们说怎么办哈？因为老师不让他毕业，那老师不让他毕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太优秀了。弟兄姊妹，一个博士班，他写的论文有一个分量， 他现在写的论文呢是三倍的分量，三个博士班写的论文，老师还不想让他毕业，三倍耶，博士生呢，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有点夸张哦。那为什么不容易毕业？就是因为你如果研究太差呢，老师也不会让你毕业，怎么把你弄上去？你研究太好呢，老师也不会让你毕业，因为太好用了，这个研究生来做很好用，少少的钱可以做很多个 paper， 好。啊，所以呢，他就很难。那所以空港一般可以按照毕业，空港都是差不多的，老师也不想留你，哎，谁觉得你可以过就让你过了。但太好的空港不会有，除非那老师很正直啊。好、哦，好，那所以就是这样。那所以最近才说，那我就发现说，哎，很特别。但他最近讲到一件事，因为刚刚我们在搞告说，哦，我也心中也在觉得这老师怎么这样啊？真的一定没有学生要跟他啊？真的后来没有学生要跟他，因为风评不好嘛。好、哦，对，那但是。哎，他最近跟我讲一件事，我、哦、就觉得很神奇，不一样哎。原来他现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时候会请一些先知性的牧者到他们教会去服事。那他接连好几个牧者为他服事，给我讲同一个主题，共用同一段经文。他说呢，君王的心如同拱沟的水，随意流转。我说这样就不是了，这样是那个上帝让那个老师的心刚硬，不让你走哎。这是上帝在安排，因为不是一个人讲，是好几个人共用同一段经文，那我就明白，不是这一个可能是一个祝福，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其实他有过计划的，他几年前就有计划，他说我可以今年应该可以毕业，如果今年可以毕业，我就去美国申请一个博士后研究，然后那个教育部是有补助的，叫一个千米亚计划。他都想好了，去哪里都可以了，因为他有过在类似那交换学生的，好，所以他都知道哪一个。但是没有，因为不能毕业。后来又有一个机会啊、哦，有一个台大的教授，一个很顶尖的教授说，要收他成为他的博士后研究生，可以做研究，继续来把他一些都研究完。哎，但是呢，也因为不能毕业，那个门也没有了。太过的安排，太过的规划，太过他想要做的事，而且他也不是不认真，可是神都没有开路，而最后还是选择。像这个有时候可以，有人是说啊，你要不要去抗争啊？三倍的博士论文数量怎么可以不让他做？好，怎么可以不能毕业？要不要去抗争？要不要做什么管道？没有，就是选择跟神站在同一边。神已经给他开路，那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发现一件事，不是你所想象的，也不是你学的应该怎么样，而是若是出于主，神有安排。后来我帮他想了一个安排，后来问他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对研究也不太清楚，后来说哎，是这样，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研究你的实验的东西其实已经够分量可以写这么多 paper， 好，那假如你离开，你两年前你就离开，那你这些材料还可以写吗？他说不行，因为这是学术伦理。但是如果他先写出来，全部跟着他一辈子，他要做销售，这些都跟他一辈子的。好，那我就明白，有可能神在安排这件事。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神还是会安排。那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选择站在神这边。所罗门也是这样子的。所罗门在面对这个寻求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的时候，既然所罗门想的是什么，所罗门想的是智慧。所罗门为什么想求智慧呢？你各位现在第九节他说什么呢？第八节第九节他说，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个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什么你的名，来跟我说你的名。所罗门不说哦，判断我国，让我来治理我国家。所罗门说判断你的百姓。他告诉上帝一件事情，说主，其实我要求一个智慧，只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这是你托付给我的百姓，这是你量给我的百姓，而我在你面前，我要管理这些百姓，我没有办法，真的只有上帝你才可以。可不可以你把你的智慧给我，让我来管理你的百姓？谁能做真正的判断者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有上帝可以成为判断人的人。 所以所罗门王是很特别的，其实他不是在选择那个智慧而已，他其实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是选择上帝。看起来好像选择一个智慧，但实际上他是选择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的路。你是上帝就说我喜悦你，我把你说没有求的我也都赐给你。你既然不会自己求寿，你不会自己求长寿，你也不自己求财富，你也不为自己来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你只求一件事，就是要来聪明智慧来管理我赐给你的百姓。我们在选择什么呢？很多人在人生起步，在开始上班，在开始回应他人生每一个课题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呢？哎，这个工作有没有前瞻性？刚刚很好啊。哎，这个工作钱多不多？哎，刚也不错啊。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再一个选择说，这个工作是不是神要我来的呢？是不是要进去的呢？是不是神要安排的呢？这是所罗门给我们的榜样。在他面对他人生一个重大课题的时候，他选择了站在神那边，让神成为他的帮助者。同样所罗门王也给我们一个警戒，十三年年老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请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二到十三节。好，在旧约433页，我们一起来从第二节我们读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某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他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有一支派给你个儿子。这段经文提到所罗门王是在人生最风光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叫做人生胜利组。你看第十章第九章，你就看见所有人，很多人来到所罗门面前来进贡，很多人来羡慕所罗门的丰盛荣耀，很多人来看见所罗门是很丰盛的，他的车辆，他的所做的一切都很精彩，圣殿为他所建造。你会发现是一个最风光的时候，是大家觉得最棒的一个时刻，但所罗门却得罪上帝。原来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一次选择了你就觉得就这样好了，没有，原来是多次的选择。但是我们选择了耶稣是很棒的，因为耶稣说他永远不失约。可是当你十年前、20年前、30年前选择耶稣，我们要问，在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还选择耶稣吗？这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他没有，他在人生最风光的时候，他选择了让他自己陷入罪恶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所罗门王他有很多个妃嫔，很多，好，所以圣经里面就提到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必诱惑你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那个通婚的问题，其实焦点不是在那婚姻的问题，焦点是在那信仰的问题。所以从圣经所看见的，他们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跟外邦人通婚的时候，他们在讲一件事，他说你们会去随从拜他们的偶像。以色列人已经常常发生这件事情，不断神回转他，今天所罗门王他同样犯了这件事情，而他真的他去拜偶像。你就看见圣经的描述里面不是一个偶像，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为他们建立丘坛，甚至他把这个偶像引进到以色列地当中，他们让整个国家陷入灭亡的里面。不只是婚姻的问题，他其实所牵涉到是信仰的问题。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事情，其实常常不是哦我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个性的问题，是那个环境的问题，那个压力的问题，我没有能力的问题，还是他还是信仰的问题。当我们说我们信的耶稣跟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应该我们所发展的都是信仰的问题。这耶稣若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传福音我们怎么跟别人说耶稣是一切问题的解决？其实我们还用别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说耶稣很棒，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耶稣很棒。所罗门所面对的就是他失去了他的信仰，他忽略了他应该走的事。所以在我们继续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帮助他偏离这些事呢？走到那个拜偶像的路呢？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在第九节里面他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说他会做这些事，其实他心已经开始离开了。所有我们在不能遵循上帝的吩咐的里头，是心已经先离开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的一些规条，或是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的一些生活，我们觉得可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其实我们常用律法的想法去回应它，就觉得做不到啊，怎么可能呢？怎么可以呢？现在环境又不容许你说要在那个业界诚实，要在职场上诚实很困难啊，现在大家都虚晃一堆，我怎么可能不能，我怎么办呢？根本不能做做啊，那老板吩咐下来我怎么办呢？不然我就要离职，不然我就要跟他抗争，那这样怎么办？我生活怎么办呢？我们有很多很多想，因为我们想的都是这个律法规条。但神说不是，所以我们先偏离了是那个心，他心已经离开上帝了，他心已经决定不跟上帝刚刚同一阵线了，他心已经离开了。圣经来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是真的。刚刚很多会做出来的事是因为心已经想了，或心已经离开了，那个后面只是后来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就很特别，神就告诉所罗门说你，所以这是第三次向所罗门显现。前两次所罗门向神所罗门显现的时候都是想好的，但这次却不是，这次是来告诉他你违背了我的吩咐，所以我要把你的国夺回来，只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我存留支派一个支派给你。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我们常常做一些选择，有一些选择很重要，有一些选择就很简单，但是我们所做的选择会影响我们所要回应什么事情。我们该如何选择可以让我们跟神的心贴近呢？ 大卫王有犯罪，但是大卫王他有一个选择，他一直回转到神的面前，他没有离开主。虽然他犯了罪，他仍然跟神说：开恩，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仍然跟神说：主，求你来帮助我。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不要寻找义人，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是要成为罪人的朋友，就是要让我们够明白，我们只要愿意选择他就有出路。这是我看见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的路，就是我们选择他就有出路。我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很多要解决的事情，真的很多要解决的事情，我发现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复杂，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跟我们不一样，跟基督教不一样的想法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需要选择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有足够的智慧给我们可以解决许多的困难跟问题，但是我们需要选择跟他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的心真的可以归向他。我们一起空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亲爱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主我们回应你，主啊，若我们不来走主你的路，主我们不过好像主是个不明白，或者我们走错了，或者我们做错个选择，但是主你让我们做一个抉择，就是当我们不断的愿意回转来跟从你就不一样事情就会更新，就会改变。主啊，谢谢你，因为我知道你所爱的百姓可以经历那美好的丰盛，就是一直发生在我们身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